十月，成都迎来第一场秋雨，磅礴的乌云铺天盖地，水珠从天而降，疯狂地撞击着大地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这股野性的冲动似乎要将这片沧桑的混乱的土地砸出一个大洞，一条出路。听说关羽将军已率军至樊城。马超负手站在门槛处，皱眉望着阴暗的天空。
我们刚入成都，关羽曾写信与孔明，欲来成都与大哥比试武艺，不过被孔明拿话搪塞了。
马岱翘着二郎腿坐在木凳上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马超赞道：
关羽将军虽然傲气，但是性格直爽，想说就说，想干就干，是条汉子，有机会得去荆州拜会。
马岱伸个懒腰说：
嗨，这事得缓缓，别忘了我们就要启程前往阳平关。
马超沉默片刻，回头说：
等会儿雨停，我们去子龙府上拜别，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
马岱应诺，起身行至墙角木柜，取出两把木质小剑。马超略感疑惑：
嘿，你这是统儿、广儿拜托我给他们削的，正好给他们带去做个纪念。
马岱说完，准备将小木剑收进衣袍。马超伸手夺过一把木剑，仔细看了，还给马超说：
削得挺光滑，看来你是费心了。
马岱脸色微变，随后叹口气道：
哎，也就只有这两个侄儿了。
马超也是苦笑，此时在他心中充满了自责。午后雨渐止，马超、马岱骑马去赵府，赵云、马云禄忙迎入内堂，安排下人沏茶。马岱不见赵统、赵广，问道：
哎，统儿、广儿何在？
马云禄答：正在书房听先生讲课。
马岱笑道：我得去看看。
马云禄便引马岱去后院书房，只剩赵云、马超二人。赵云说道：
孟启兄此去阳平关，既能威慑羌人，又可在前方做好北上伐曹的准备。我闻关羽将军已出兵北上攻打樊城，莫非我去阳平关是为了等待时机，北上出兵接应？
马超端起茶杯，吹散了一股冒起的热气。赵云道：
关将军总揽荆州大权，不必事事受戒，此次出兵大王并不知情，也是出兵后方才派人禀报，大王对此也未表示反对。
马超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：
哎，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，关将军虽逞一时之勇，斩获优势，但非持久之力，时间一长，曹军集结大军反扑，必然退败。
赵云道：
孟琦此言甚是，我今晨请见大王，备述此忧，却逢荆州传来捷报，关将军斩了庞德，招降于禁，攻下了樊城，大王大喜，难听我言呐。
马超听闻庞德身亡，叹息道：
想当年在西凉令名勇冠三军，追随我多年，若不是我兵败，岂会随张鲁降曹，以致今日之死。
赵云劝慰说：我等五人既披战甲，驰骋于疆场，纵然战死，也是死得其所，此大丈夫也。此时赵统手舞木剑，蹦蹦跳跳，还未跨过门槛，大呼：
爹爹爹爹，看，这是舅舅送我的宝剑。
人刚进屋，马云禄便牵着赵统与马岱并肩而来。马岱一进门就朝赵云说道：
统儿好武，天资聪慧，适才教他如何披剑，一教便会了，只要假以时日好生教导，必成大器。
赵云听了，故意说道：
嘿嘿，如年幼，待年龄再长些，方可习武。
赵统躬身答曰：
西甘罗12岁为相，今儿已有10岁，父亲何以言早？
此言一出，赵云大喜，遂心中决定 传授赵同武艺。眼见已是酉时，马云禄吩咐下人准备酒菜，又去请了老夫人入席，酒足饭饱，马超、马岱告辞离去。未过几日，天气放晴，马超率军离开成都，往阳平关去了。赵云负责成都防务，每日练兵，都将赵统带去，让他与士兵一起操练。赵统虽小，却很是认真卖力。众军人皆言，虎父无犬子。时光匆匆，转眼一月过去。这日，刘备正要入秦，大风呼作，折断王府大旗四杆。刘备惊愕，心中不安，翌日召群臣议事。有荆州兵士跑来禀告，东吴趁关羽攻曹之际出兵偷袭荆州，关羽兵败身亡，其首级也被吕蒙献与孙权请功。刘备闻言身子不稳，瘫痪倒地，左右忙去搀扶。张飞泪流满面，也站立不住，赵云怕他跌倒，伸手架住他身体。张飞仰头大吼道，
孙权小儿背信弃义，俺定要将其剥皮挫骨。
大殿喧哗，一阵杂乱，众臣将刘备扶入寝宫，郎中看了只是怒火攻心，并无大碍。众臣稍安心，守于寝宫外商议，只有张飞铁青着脸坐在门槛大口灌酒。赵云强忍心中的怒气，装作若无其事陪在张飞身边。待刘备醒来，张飞猛地起身，连滚带爬跑到刘备榻前，气道，
昔日我三兄弟桃园结义，誓不同生，但求共死，今二哥受萧小所害，身首异处，此恨不可不报，俺愿清军伐吴，以诺桃园誓言。
刘备也气道，
大志未成，先折云长，即是孙权所获，吾当亲集大军，报仇雪恨。
诸葛亮劝道，
已近晚秋，冬季临近，不宜用兵，大王不如等明年开春再议出兵之事。
刘备有气无力，张飞也知此理，不再言出兵之事。刘备休息片刻，便叫备马引文武去关羽府邸祭道。